彩仗争赢，侵犯炸地。大家好，我是主播汉阳。那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任宁和枪枪，他们是迟早更新的主播。那任宁、枪枪，你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刚才念了句什么开场诗来着？
哦，我没念诗，我每一集的开场都会念一个不同的祝词。
那是个啥？刚才我没听清楚。
随仗争营，侵犯炸力。
是哪八个字？
我说错了，彩仗争营，侵犯炸力。
好，哎，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任宁，我是一个风险投资人，日常业余也在做一档播客，做两档播客，迟早更新和提前怀旧。
对，提前怀旧是一档很久没有更新，几乎可以被看成是停更的播客。
没有停更，没有停更。
然后我是迟早更新的另一位，通常我的自我认同是副卡主播。大家好，我是枪枪。
所以任宁的自我认同排的第一位是投资人。
就 What do you do 的那个答案。那是投资人吧。
本期节目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任宁和枪枪，其实他俩都是广义上的江南人，就要不然你们对自己的地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严格来说祖籍是山东，但是是相当祖的祖籍，就 like 什么唐朝之类的。那我自己能够接触到的这个祖籍是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县丰会镇丁宅乡仁西村，这是我父亲的爷爷曾曾祖父啊，他的世世代代就是在那个村，然后我的母亲是在旁边的另外一个镇，但离得也不远。然后我自己呢是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出生的。
嗯，
对，所以我会就 technically 我会说三种绍兴话，如果这都算绍兴话的话。
嗯，
越城区的绍兴话，这个上虞那的话，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有些口音上面的这个细微的区分。
我的话其实可以算是任宁的邻居，因为我们家现在有了这个跨海大桥之后，两个地方开车只需要一个半小时，非常的近。那我是在浙江省嘉兴市，准确来说的话是海宁市。大家对海宁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一个是钱江潮，还有一个是皮革城。海宁它现在虽然叫市，但是它以前一直都是一个县啊，即使是在现在的话也是一个县级市，所以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是属于嘉兴的。
对，它是属于嘉兴下面的一个算是经济方面比较发达的一个县级市。对，所以很多的海宁人他可能不会认同为自己是嘉兴人，会固执的称自己是海宁人。
对，类似的现象其实在我们那里也有，就是像诸暨啊、新昌这些县，他也不太会称自己为绍兴人。
对，大家如果听了昨天大年初三可达的那期节目的话，相信对这种现象应该已经有一定了解了。
嗯，
如果听众里面有迟早更新的听众，可能之前有听过一期我们采访我外公的节目。对，那个在那期节目里面他就其实讲到了很多跟海宁相关的他当年自己的一些经历以及地方的历史故事吧。嗯，好，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就你首先你俩这个并不是简单来说，就你俩作为嘉宾简直太合格了。你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因为我想你俩聊完之后可以说大家可以听我们昨天可达聊江南那期节目，因为刚才你俩的这个叙事逻辑恰恰就是可达昨天讲到的那个叙事逻辑。
嗯，
因为比如说像任宁说他祖籍是山东的时候，我也想说我祖籍也是山东，然后直到他说出了是唐朝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清末的时候。对，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然后你看我只能追溯到清末，我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追溯了，但你俩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这个一个非常长的来源的，而且在你们介绍地方的时候你们也会非常具体的说到某一个地方，而不会像我的自我介绍中我是个东北人，你再问我哪儿，我再说我是个长春人，不会有人再往下接着问我了，我从来不会说我是长春市二道区的一个人，就没有人这么问我。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江南比较特殊的点，但正如俗话说得好，人不能在播客中同时踏入江南两次。既然昨天我们已经聊了江南，今天显然我们不会继续聊江南，今天我们是想请两个江南人聊聊成都。因为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叫重新发现什么什么什么，就他每一期的聊的东西中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叫他者的视角，就是一个外地人在看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拿什么视角来看的，本地人如何看待他者的视角。那今天我们就想更多从他者的视角来聊一个地方，而任宁和枪枪呢从去年开始就游牧在成都，打算在成都定居一年，所以我就想请他来聊一聊两个广义上的江南人在成都的各种体验。那要不然你们先说说为什么你们选择搬到成都去呢？
这个起因其实非常的偶然，就是我们之前在上海一直是租房子住，然后在那边其实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五六年一直都没有挪过地方。在去年的春天突然发现就不能续租了，然后当我们要开始换房子的时候就突然冒出了一个就突发奇想，就觉得说既然我要换地方，那我不如换得远一些，这个远指的是换到另外一个城市，而且可能不是 紧邻上海的什么苏州啊、杭州，这些非常近，去上海非常方便，而且可能从历史文化、城市的气质上面跟上海其实非常相似的城市。那我们想的是说，既然要换一个地方，不如换得远一些，换得跟上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目光放到了很多的区域中心城市或者说是省会城市。当时有考虑过比如说像广州、长沙、武汉这些地方，但是最终还是选在了成都。有很多原因，其中一方面的话是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会要聊到的这个主题，就是美食。
而且这个地方由于过于好了，所以本来我们是打算在成都待半年，然后下一个半年去广州的，顺便也是广州过冬嘛，结果就没去成。
对，所以你俩从来没有考虑过移到东北的区域中心城市，比如说长春是吗？
它不够标准呀。
对，或者说如果我们在考虑之前去过东北的话，那也许长春会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当时对东北、对长春其实了解非常非常
少。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别的一些标准了，例如说常住人口要在1000万左右。
哦，那是哈尔滨。
对，然后这个要有历史，有现在，也有未来，要有更加多样化的年轻人存在。
不用说了，我已经理解你意思了。我自己的印象中，当我们这些节目在说到很多地方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些时候会比较敏感，就是你如果不是我这个地方人，你在评判我的这个地方，会觉得说哎，你不懂我这儿。但你一定要注意到，刚才我们的两位嘉宾任宁和锵锵对成都的形容是这个地方过于好了，所以他们原本只打算住半年，现在住了一年，还没到一年。所以这个已经很明确的可以说清楚任宁和锵锵的立场了。就朋友，你要刚我的时候请务必听完这期节目。
这期节目应该不会有人刚你，因为我们尽在说这个地方的好话。
可能重庆人会跳出来
啊。对，
如果我，当然这段我不会剪，就如果我这个时间足够多的话，我甚至还想找一个成都人和一个重庆人重新聊一次这两个地方的对比。因为原本我是有这个计划的，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大家都知道我汉阳，我的另外一个节目的搭档是徐缓，他是一个非常地道的成都人，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算是一个半个音乐人，他是一个重庆人，所以他俩当时说可以聊一期对比，但是徐缓太忙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他拉过来来聊这个两个地方。如果你能听到这段话，代表这期节目最终没录出来，那可能你可以期待明年的这个日更的系列。既然说到夸成都的好，那要不然你们俩先说一说，作为一个非川渝文化生长出来的人，你们到成都之后，尤其这种非走马观花式的感受之后，你对成都最大的一个感受，包括它好的方面是什么呢？
既然我们都能在这里待那么久，它好的方面肯定不止一个。有些东西我觉得是我们可能觉得好，但别人未必觉得好的。但是昨天我还在跟锵锵聊一个事儿呢，味觉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universal 的，它比审美要更加的差异化低一些。一个东西如果说我觉得好吃，那么很有可能你也是觉得好吃的。但一件衣服比方说我觉得好看，你未必觉得好看。那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尤其现在大过年的跟大家来聊的话，我觉得不如咱们就以美食作为一个切入点好了。
嗯，我同意。就是而且这个你在现在川菜在中国的各大菜系里面，说实话可能除了粤菜可以跟它抗衡之外，其他的菜系应该都争不过它的这个风头。所以对于说川菜好吃，大家喜欢吃就川菜的话，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嗯，
可以。我感觉我们这期节目的流量有了，因为我们准备聊吃的。这个是我过去一年做播客的经验，就不管我节目多么严肃，直到聊到吃的之前，大家都不会对它有特别大的讨论的欲望。说到这一点，刚才你也提到粤菜了，我比较好奇的一个点是，你俩也经常去广州深圳那边，然后你们也在成都待着，就这两个地方都是以美食出名的地方。那么就美食好吃和种类多这个事情而言，四川或者说成都，它和其他美食好的地方的区别在哪儿呢？可能他们都是好，但我理解中他们会有不同的好。
它不太一样。这有一句现成的话叫做味在四，叫食在广州，味在四川。我觉得综合来说呢，粤菜是更加好吃的，以我自己的口味而言。
嗯，
但是从调味的丰富程度、味型的丰富程度上面来说，是我觉得川菜是更胜一筹的。
我是觉得川菜是更有意思的。
嗯，
展开讲讲，就是你刚才说的没错，食在广州。就我们知道像华南地区的话，物产非常的丰富。我觉得虽然说天府之国，就历史上来说这边的物产也非常的丰富，但是我觉得跟华南地区是没有办法比的，尤其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海鲜。
嗯，
在内陆地区这一块的话， 海鲜其实是很匮乏的。为什么说位在四川呢？那我觉得就是说在内陆地区，它由于一些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的缺陷，比如说缺乏海鲜，对吧？可能还缺乏其他的一些调味料，比如说像辣椒的话，我们知道它是一种非常晚进的食材，可能在其他很多地方，贵州啊，江西啊，湖南这些地方已经普及开来的时候，其实四川那个时候因为就地处偏远地区，所以其实还没有辣椒这些食材的引入。但是虽然说它有这种种的缺陷，但是我觉得川菜其实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创意，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在内陆地区的话，它海鲜非常的少，但是它在这里面其中呢有一个味型，等一下我们会来具体解释味型，非常有趣，就叫做海味。但是它的这个海味不是说就比如说是一个一碗鱼汤，一碗海鱼汤，对吧？它是直接把那个新鲜的海鲜入菜的，而是说它用很多晒干的海鲜用来吊汤，所以它这个海味里面的很多的用材都是晒干的海鲜，是不新鲜的海鲜，但是它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味道还是说非常鲜美，而且是非常综合的。那我觉得从这一点上面来说，就是我觉得川菜跟粤菜相比的话，它在食材上面是处于劣势的，但是它通过它自己的这个创意创新精神，就让它最终在味道在最终结果上的呈现来说，可以说是跟粤菜不相上下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厉害。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川菜可能是天赋上稍微差了一点，但它努力程度上是非常拼命的。
你觉得创新算不算一种天赋？
你这个反问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反问非常，而且这个反问非常的高级，它这个反问中已经包含了回答。就是像比如说你俩刚才提到了这个味在四川，就意思其实你的意思是四川有非常非常多样的风味，但其实今天在当我们说到川菜的时候，我们会把麻辣甚至尤其是辣当做川菜的一个特色。尤其像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就在我的小时候的印象中，我最开始接触的川菜是麻辣火锅，就是一个锅里面放一堆辣椒加上红油。其实你今天来看到四川火锅并不是这样的，但对于我们离四川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来讲，那个年代的我们的对四川菜的印象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有很多其他的川菜，但终究逃不出一个辣字。但是像我长大之后开始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会意识到川菜的味型是非常丰富的，它有很多完全不辣的菜，它有很，而且包括在辣上有不同的感觉，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在四川之外，似乎川菜被统一归结成了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辣。那你觉得像是你在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成都也觉得说辣是四川味的最大的代表吗？还是它其实是可以发现更多不同的感觉的？
我觉得就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如果你光看市场上的话，就是你看什么样的餐馆最多，那么毫无疑问的跟全国一样，也是麻辣火锅串串就之类的这些带辣子的，还有什么水煮啊跳水啊。
对，包括这几年其实无论是在四川境内还是说是在省外，像盐帮菜就自贡菜都非常的流行。
所以你光看市场的话，我觉得它这个跟全国都差不多。但这里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毕竟是在这个川地，是在成都，所以大家在一边在吃着火锅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知道说其实还有不辣的川菜的存在，但是这个认知可能到了这个就是四川地区以外，川渝地区以外可能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些年来我们自己作为外地人外省人在这儿生活了一年不到的时间里面的一个感觉，就是辣味或者说是麻辣味的东西，包括说火锅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炒爆炒类的菜，确实是越来越流行。然后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这个好像还有在年龄上面有一定的差异。就比方说之前跟一位也是外地的朋友，我们商量说要去吃，我可以在这儿直接提及各种餐厅的名字吗？
当然
没有广告，
没有问题。就你如果不提的话，我最后也会让你提的。
要去吃一家我们非常喜欢的餐厅，我觉得它是川菜里面上河帮亚菜系的代表，叫做芙蓉皇。但是呢，这家餐厅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菜量非常大，所以如果我们三四个人去吃呢，基本上点不了几个菜，可能四个菜最多了。所以这就非常的尴尬，因为作为外地人的话，你就是想吃尽可能多的菜，所以我们就想去叫一些本地的朋友一起去。但是那位朋友就是问了一圈本地的朋友之后的结果，大家的反应是，为什么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要去吃那家餐厅？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那一家餐厅是很多家里的中老年人 比如聚会过生日的时候会去吃的一家餐厅。如果平时自己身边的朋友同年龄段的朋友聚餐，是会去选择吃串串啊火锅啊或者是跷脚牛肉之类的菜，而不会去选择去芙蓉皇这样的餐厅。
关于这个餐厅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们一直想去吃，就刚才说的这个味型的这个事儿哈，川菜里面有一个味型叫荔枝味儿，然后荔枝味又可以再细分胡辣荔枝味、大荔枝味、小荔枝味。我们那天想去吃一个这个小什么小荔枝味的一道菜，叫做锅巴肉片。这道菜我们去了四次，四次都说没有。他说你周末来，周末你这个早点过来就能吃到。然后我们那天是周六，大概十点多、十一点就早早的过去了，他还说没有。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你不是说都有的吗？然后后来是跟着一个朋友一起去吃，他认识那里的这个大厨，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们看我们年纪太小，所以就不给我们这道菜吃。
为什么呀？
因为那道菜是老年人比较喜欢吃的这个口味，然后他们那个锅巴呢是他们自己做的，店里自己做的，数量比较有限，于是说他说就是年轻人还有机会还能再吃，老年人呢这个吃一顿少一顿，
等不起了，
所以就优先供给老年人。
对，所以就是在当地的年轻人群体当中，其实也会觉得说大家对于这些我们看来可能会比较老派比较传统的川菜的喜好好像也在逐渐降低吧。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那年轻人有各种各样的嘛。我们也还是成功的找了一些这个也许没有那么年轻的年轻人，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吧。
首先
大家
都是年轻人，我必须要严肃强调这件事。
大家就十几个人这个凑一桌，然后就有的时候再搞一些饭局啊什么的，就是其实就不是那种社交局，就是为了这个去吃的时候能多吃一点菜。
对，这个是纯吃局，就好像是旅行当中你有那些纯玩团一样。
你看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就是一群人出去玩和一些人出去吃饭，他竟然需要精挑细选才能找到纯玩团和纯吃团。就我们这个年代吃饭真的好像似乎跟吃饭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了已经。
其实在任何年代都是这样吧，我觉得。
不过在听你刚才这个叙事中，我听到了两种窄化的叙事。一种的窄化叙事，我们作为一个外地人，我们会对川菜的它的形容窄化成辣。但仿佛在四川，尤其在你们在的成都，那成都的年轻人是不是也在做着和其他地方全国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一样的事情呢？就是把川菜单纯的等同于辣。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不能一个大棍子打死说年轻人这样，对吧？就是刚才说了年轻人各种各样的。然后第二，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辣它倒也不是一个窄化，其实它是一个被标签化的过程。就例如说我随便说起王海洋，大家就想到比方说高，但你身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特点，就除了高之外还有很多，但因为高比较显眼这个事儿，一眼就能看到，哎，它是高的。那川菜就是或者是麻辣这个事儿，它比较容易被尝得出来，它比较容易被人感知到，因此它就被成了一个最明显的标签，被贴在那里了。然后这个标签它又会反作用回来，就是比如说北京人就觉得，哎，你们川菜就是麻辣，就是辣。那当你比方说作为一个成都人，北京朋友来的时候，你想要请他吃正宗川菜，你会请他吃什么？可能也就是吃麻辣火锅，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反复印证，然后作用和反作用的这么一个标签化的过程。
那么在这些标签之内，你觉得如果说除了辣之外，你给四川的饮食再打另外一个标签，你会选择打哪个呢？
丰富。
对，或者说更具体讲的话，就是味型的丰富，味道味型非常的多变，而且富有创新。
那我在这儿要不然我们讲一讲味型这个概念。
好的，我已经书已经翻好了。
什么书？
这本书叫做《正宗川菜160例》。
哦，那你这本书放到这儿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引用来源是绝对靠谱的。
对，它的作者是陈松如。
谁是陈松如？
陈松如是一个川菜的烹饪大师，是原来北京四川饭店的主厨。所谓的味型其实这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对吧？糖醋牛肉糖醋这个里脊，糖醋排骨，糖醋鲤鱼都是糖醋这个类型，这个味型，对吧？只不过这个川菜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味型，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川菜的复合味型有20多种，主要的有咸鲜味型、家常味型、麻辣味型、胡辣味型、鱼香味型、姜汁味型、酸辣味型、糖醋味型、荔枝味型、芥末味型、甜香味型、椒麻味型、怪味型。
对，这种分类方式其实它也有很多种，就你要是再分得细一点，可能30多种也分得出来，而且它一直都是在变的。就是你去细看这些味型的话，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有几个味型 之间的这个差异不是特别的大，而且相互可以转换的。就如果说就嘴巴不是特别刁，就不是特别灵敏的话，可能有一些味型都分辨不出来。比方说像那个就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糖醋味型。稍等，有人在敲门。
等一下，有人敲门。
谁呀、啊？哪位？有、
啊，
稍等。
那个有人来收垃圾。
哦，就是因为你们在隔离，所以在收垃圾是吗？
不是，理论上来说，所有从我们家出去的东西都属于叫做医疗废物。
哦。
所以是用那种黄色的装医疗废物，上面有的那个生物安全还是生物危险那个标志的，那个 biohazard 的那个标志的
啊，
那个塑料袋装着出去的。
所以听众朋友们，你意识到了吗？我们昨天录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嘉宾在外面有枪响，这是今天这扔的都是生化武器。这个春节的系列节目一点不容易，你一定要好好听。
就比方我们很熟悉的那个糖醋排骨，它其实就是糖醋味型嘛。
嗯。
然后像那个鱼香肉丝，那其实就是鱼香味型的一道菜。但是这几个味型还有包括一种我们刚刚提到的叫荔枝味型的这个味道，它们相互之间其实你稍微做一些些改变就可以转换的。比方说你糖加醋就是糖醋味型，这个我们都知道。然后你减一点点糖醋，再加点咸就加点盐，然后再加一点点胡辣味。所谓的胡辣味其实就是用热油来过那个辣椒爆出它的那个香气，但与此同时就其实不是特别辣，这种叫做胡辣味。所以你减糖醋加盐然后再加一点胡辣，就变成了荔枝味型。最典型的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
宫保鸡丁叫做胡辣荔枝味。
对，在这个基础上面你再进一步的减糖醋，然后加点盐，再加泡椒泡姜和香葱，就变成了鱼香味型。那最典型的就是鱼香肉丝。看上去有这么多的味型，几十种味型，但是其实就其中有好多的味型它之间的差异其实没有那么大，就稍微做点改变就可以换。
对，例如说，而且有的是它的菜名里面不包括味型，比如说像麻婆豆腐、水煮牛肉，其实都是麻辣味型。
麻婆味型
不是，是麻辣味型。
那你俩这么说，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小时候吃烤鱼的时候，就是四川，我们东北的四川烤鱼，就那个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一道菜它可以分成如此多的味道。他会说有怪味的，然后有麻辣味的，有香辣味的。那今天你这么说完，我突然意识到他其实那个就是把味型直接当做烤鱼的一个种类，然后给食客们做一个呈现。
对啊，
我觉得味型在川菜里面是特别被强调的，在其他的菜系里面好像反正我没有怎么太听说过。
就川菜里面是不会有什么白灼啊、清蒸啊这种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强调食材的地方才会出现的烹制方式。
那像你们作为两个江南文化中成长出来的人，到了四川来吃川菜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你们会感觉不适应的呢？
说实话没有。
我觉得可能最不适应的是油重，但是我非常可以理解，就是比方说麻辣的话，如果你油不重，通常你这个菜可能会就显得太燥，就是太强烈，而且显得不够香脆。然后川菜我们通常都说除了麻辣之外它非常的香嘛，这里面花椒还有包括说有一些辣椒其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嗯，
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他在做菜过程当中这个油不重，就如果你看过那个美食作家王刚的视频就知道，他经常要强调用宽油，包括说做菜就是上菜之前就出锅之后你还要再浇一层油，对吧？
对，就叫明油。
对，明
油。
所以它的油的用量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点可能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不太适应，就是它的用油量之大导致你在吃完之后，尤其是连续几天在外面吃饭之后会觉得胃里负担非常的重。
但说回来了，这个我觉得可能成都地区大家对于吃这个事儿都比较在意吧。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也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流派。
嗯，
各种各样的做法，比方说你刚才说淋宽油啊，不淋明油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小雅是不是，但以前李吉仁的开的那个小雅餐厅，他就是不淋那个明油的，不用味精这些。我那天在李伯清的视频里面学了一句四川话，叫做“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百，就是说超过一百个人啊，就是形形色色了。川菜这么多味型，它也就叫什么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你总归在这里能找到你适合的、你喜欢的这样的味道的。我觉得，
我总想在你说百菜百味之后加一句一期一会。
哎，你别说啊，这个一期一会还真的就是，我发现川菜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标准化的一个菜系。
除了火锅这些，
有的时候去同一家店吃点同一道菜， 味道都会有点不太一样。
这难道不是说明这个厨师的水平不是很稳定吗？
也许吧，但是我相信他不是故意我想今天来即兴，我相信他是想做的标准。
那不能做的标准化的理由是？
我不知道，就可能一些微妙的点比较难以每次都做的一模一样吧。
那不就说明水平不够稳定吗？
或者我觉得这个不是水平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就是像加盐少许这样，就是意识上，因为他非常的丰富，所以他会觉得说，哎，怎么样其实都可以嘛。今天甜一点点，明天咸一点点，这不是说他的水平高低，说你比较糟糕这个人。
可能是大厨性格上面比较随意是吧？
对对，我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各位听众朋友们，你现在肯定是看不见我的状态的，就我此刻是以一种听博客的态度来录博客，就这个节目没有我还是可以顺利流转下去的，我觉得。你们会对四川的哪一个味型的印象最深呢？或者你觉得如果你俩的老乡来到四川，你们会推荐他吃哪个味型，让他来打开对川菜的理解新的大门呢？
我会推荐除了麻辣之外的所有味型。
我会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先揪一个小点，是我来到这里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刚刚说你觉得江南的风格跟这边的这个菜会很不一样吗？但恰恰不是的，就是我来到这里之后印象给我最深的不是说这边的川菜，就川菜本身跟江浙菜，或者是其实用那个福霞的话我觉得是更准确叫江南菜，反而是那些共通的点其实是还挺打动我的。比如说我发现在川菜里面它也很重甜，这个甜体现在两方面，就有一些是甜菜，就是非常甜，像那个加沙肉或者是甜烧白，甜烧白还有另外一种版本是烧白回锅。
嗯，
像这个的话我觉得甜烧白跟我们那边的八宝饭尤其是烧白回锅，对，是非常非常像的，从做法到最后的口味上面，就是甜甜的，怎么说呢，
糯米饭，
猪油糯米豆沙。嗯，这是主要的三种原料。然后另外一种甜是体现在很多的菜里面，它会加糖来增加一点点那种甜味，就它显然不是一个甜菜，但是它的这个回味里面或者是底味里面有很明显的甜味。比如说我们
夫妻肺片，
对，夫妻肺片里面就有甜味，那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宫保鸡丁之类的荔枝味的菜里面更不用说了，也有很明显的甜味，糖醋味啊，还有是鱼香味里面都带有甜味，甚至是就我们吃凉面的时候，这里有很多餐厅他做凉面的时候也会加很多的白糖，所以那个凉面吃起来是咸的，麻辣的，然后也是带一点甜味的。
嗯，
所以其实就是我在这里的很多菜里面都吃到了这个甜，是让我觉得很惊喜的，就其实让我想到了江南菜。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糯，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烧白回锅甜烧白，还有比如说这里有很多的那种米制品或者是米粉制品，叶儿粑啊什么的，都是让我想到了家乡的味道，因为我们也是很喜欢吃糯米制品的，所以不是川菜里面跟江南菜的那些差异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这些相似点。
嗯，
我觉得这个视角非常符合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
啊！这么快就点题了，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感悟，是我特别喜欢吃鳝鱼，就黄鳝，然后因为东北不产这个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所有的鳝鱼都是外来的食品。然后我对鳝鱼最开始的接触是响油鳝糊，这是一道非常典型的江浙地区的菜嘛。然后去年正好我去这个太湖和可达考古的时候，我陪他考古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这个鳝鱼，他带我去吃一些非常好的店，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有鳝鱼。然后他说他们那边乡下吃的是鳝筒，城里才吃鳝丝，因为好的鳝鱼乡下直接就切成筒了。我这个吃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然后回来我就和你们说了嘛，和咱们这一群做各种各样做播客的朋友们。然后会发现大家普遍对我的一个说法的一个纠正点是，鳝鱼绝对不光是江浙地区最这个一道特色菜，而相反很多人吃过最好吃的鳝丝和鳝鱼都是在四川吃到的。
是的，
广东也有啊。
对，广东也有，
台山那里。
你说完这个相似点我就意识到，其实虽然我们说四川和江浙广州可能地理位置上不一样，但它的相似点其实应该是挺多的，但这个是在我聊之前我自己完全没意识到的，我只想着说它是不是有区别，我们要把区别聊出来，但相似点应该是会比我想的更多，也可能比你刚才说的还要多一些。
对，你刚刚说的鳝鱼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食材上的相似点，因为四川这边像江和河非常多嘛，这边没有海，对，但是江和河都非常的多，所以导致它在比如说水产，像我是海宁人的话，我们那边其实我小的时候海鲜吃的也相对比较少，但水产是吃的比较多的，其实跟四川地区我觉得是非常的像，鳝鱼吃的很多，对吧？所以这种是我觉得因为地理因素导致它在食材上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哎，你这个就是 看一看就是没有抓过鳝鱼的人。
是吗？
嗯，就是鳝鱼这种东西它出产的地方很多啊，不是河啊海啊湖啊这种地方，而是水稻田。
哦，
所以种小麦的地方就估计就不太产这个东西。
它不是从河里抓起来的？
河里肯定也有，但是就是
不好抓。
我小时候看到这个抓鳝鱼都是在那个水稻田旁边抓的、
哦、
那个沟两端一封，然后把里面的水给咬干，然后里面全是泥鳅鳝鱼这种东西。
就只可惜鳝鱼不太扛冻，我们那边也吃大米也种水稻，但我们就没有这个东西。咱们说到这儿，其实刚才提的很多点都是成都嘛，是比如说成都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成都怎么怎么样、
嗯、
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自己意识到一个点，就是当我们在说川菜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把它认为是把它列成是成都的各种各样的菜，而成都之外的四川的很多地方我们会把它列成它有某一两项特产的吃的，比如说我们去峨眉有跷脚牛肉，我前两天去吃了一次真的非常好吃，然后乐山有它的这个串串什么的、
嗯、
但是当你说这种大的菜系的时候，或者说大菜这种你能成席的时候，大家默认其实还是指的是成都，所以它又形成了一种成都是一个中心，然后它包罗万象，然后边上的每个小城有这么一两个自己的特色的餐饮的一个感觉。但你觉得就你们在四川住的体验中来说，除了成都之外，其他地方的四川的饮食是不是也都不太一样，在省内，而且是不是也都不光是只有一两个有名的菜，它特色其实应该也挺多的。
嗯，是的，但是成都是中心这句话还是成立的，就是成都是四川的中心，
嗯，
有所谓的马太效应嘛，所以就是可以说把四川，甚至说把再往西北一点的那些西北西南的那些年轻人也都吸引到了成都来，
嗯
啊、这个是成立的。然后从菜色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以成都为代表的这个上河帮的对上河帮的这个川菜，它是川菜这个菜系当中的一支。
嗯
嗯
啊，然后其他地方不只是只有小吃，它也有一些大菜，就也是能成席的。
对，我再接着你这个话讲，就我们刚刚说到上河帮，它是川菜里面的一支，或者说是亚菜系的一种。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通常比较常见的分法吧，还有另外两种是叫做小河帮。小河帮是我们刚刚也有简单提到过的，就是自贡和内江那边的这个盐帮菜、
嗯、
啊，然后还有是下河帮。那下河帮的话，其实主要是指重庆那边的地区，所以主要是有这么三种亚菜系，然后相互之间的这个风格，嗯，我相信不用我们多说，大家应该也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像盐帮菜的话，就非常的香辣，真的非常非常的辣，然后很重口。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点过于咸了。
嗯，
很多爆炒类的菜很好吃。像下河帮那边的话，最典型的就是重庆火锅。
嗯，是。
牛油火锅。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跟我们之前的认知确实会不太一样，就是这边的话也不是说是成都或者说是以成都为代表的上河帮川菜一枝独大。像其他的下河帮川菜还有小河帮也发展的也非常好，甚至是我觉得就刚刚讲到的像小河帮就自贡菜这两年会越来越流行，就大家真的很喜欢。
也许因为你刚才那个问题里面，我似乎觉得你在就觉得说成席的那些菜它才能够叫菜，才能够成为川菜的一部分，其他地方不过就是小吃或者是有一两道的名菜或者说这个名物类似这种。嗯，但其实说实话，我们到现在为止哈，在四川这里，在吃上面，我反正没有记得有踩过坑的，就是那种在随便在路边找一家小店。
那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反正目前我有这种感觉，哪怕是旅游景区里边找一家店，它不会难吃，它可能不至于很好吃，不至于特别实惠，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它特别难吃，觉得说这家店很坑，这个我目前没有碰到过，可能我们运气比较好。你可以说说我们被坑的经历。我记不起来。
那是因为我们事先做过功课，你不要给听众留下不切实际的期待。
有的时候
闭着眼睛在这
儿，有的时候也没有做功课嘛，对吧？就走过一家店说，哎，就这家。
其实我觉得就是川菜它里面有很多小吃，可能跟它整个菜系就平民化色彩比较重也有关系。所以比如说跟鲁菜我觉得就很不一样的是，川菜里面当然也有很多拿得出手的那些，你要说是宴席菜或者说是自贡菜里面，甚至还有一个小的分支叫公馆菜，就是那些上得了台面的就比较高大上的菜。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很平民的菜，或者说其实小吃我觉得 它也可以算是菜吧，甚至是说我觉得小吃或者说其他那些很普通的家常菜反而是更能代表川菜的精髓。川菜的精髓是什么？
对，川菜的精髓是什么？
没有，他在说的是一个梗。对，是那个刘洋他之前一个脱口秀里的梗。他以前跟人说他在新东方这个在新东方工作。然后底下就有人问他说，那你觉得川菜的精髓是什么？
你完全没有模拟出刘洋说段子的那个精髓。
不，但我相信听众们听到这也会乐的，因为这个段子他不需要这个神态我们也能理解到他的乐趣。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在四川吃饭不容易踩坑，这个我自己是比较同意的。就可能我对四川的了解不是那么多，我去过4次四川，然后都没做什么功课在去之前。然后尤其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甚至对所有饭店都不知道，我就随便找着进的，和朋友给我的体验都很好。尤其像当你想到我是一个住在北京海淀温泉镇的人， by the way 我家楼下的便利店又关门了，说要装修，已经关了好几周还没开门了。就我，如果听众朋友们，你知道我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小时候刚搬到这边的时候买可乐都要去早市买，我现在又回到了那个状态。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当你在说四川你进任何一个馆子都很好的时候，我的体会可能是比其他人更深的，因为我身处在一个他甚至没有馆子的地方。
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小吃，就是我其实觉得说，为什么我刚才有点想为小吃来证明一些，不是证明吧，就是替他说几句好话。因为我觉得你去探寻小吃，不比你去探这个吃宴席，它能给你带来的乐趣也好，能找到这背后的一些这个，还就是反正就是乐趣吧，无论是寻找的乐趣还是品尝的乐趣。
这个我同意。
就我们四川这里有道小吃叫甜水面，然后之前我们是在文殊院旁边的一家这个小店里面，
洞子张，
对，吃到那里是吃的最好的。但是就经过各种对比之后，然后后来又发现在有一家吃鱼火锅的店里边，它的甜水面其实是吃到目前是最好吃的。
我问一个非常可能初级的问题，我一直想吃甜水面，但我从来没吃到过。就这个面它是甜的吗？
是啊。
好问题，就是它显然不是一个纯甜的面，就你会觉得非常的诡异嘛，对吧？然后它是属于带一点点咸味儿，带一点点麻味儿，然后有后味，我觉得是甜的。
那反正就是，
然后非常的香，因为加了很多的芝麻。
你肯定不至于说吃了一口觉得说，哎，那不甜呢？肯定不至于这样。
对，
你是能吃出甜味来的。
就是它甜，但没那么甜。
不是那种糖拌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么，
它就是很典型的复合的味道，
对，非常的复合，
非常四川
啊。对，然后我刚刚想说，就任宁提到的这个甜水面的这个例子，我觉得是这边餐馆我们至少我们自己在吃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很特殊的事儿，就是点菜非常的重要。就是他刚刚提到，我们发现最好吃的甜水面，它其实是在一家鱼火锅店里。就这家店主要是去吃鱼火锅的，或者大多数人都是冲着这个火锅去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个鱼火锅其实一般，但是它的小吃非常的出彩。除了这个甜水面，还有比如说，就乐山有一道名物叫什么乐山甜皮鸭啊，那边是一个稍稍有点不一样的版本，是冰糖小麻鸭。也是一个甜甜的鸭子，但是它又不是纯甜。
就婉莹肯定吃不了那种。
这是个内部梗，但我不会把它剪掉。
但是就是你很难想象，就是说它作为一家主打鱼火锅的店，它的小吃竟然比它的就是经典的这个菜还要出彩。然后这种事情其实发生在很多其他的这个餐馆里边。就所以你要学会点菜啊，这个学会点菜还体现在说你要知道有一些餐厅它是有隐藏菜单的，或者说即使它没有隐藏菜单，你也可以要求厨师给你做一些它菜单上面没有的菜。这个时候就是你会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就是四川的肯德基都能点麦香鱼是吗？
哦，你说到这个，你要不要说一下我们的一件糗事？
是这样的。由于这里的餐厅都非常灵活，这是第一个前提啊。第二个前提呢，是那天有一天晚上我很想吃冰粉。
对，但它已经入秋了。
对，这是第二个前提。第三个前提呢，是因为我想吃冰粉，然后强强就搜了一下，发现呢搜冰粉这个关键词的时候跳出来的是旁边那家，我忘了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
麦当劳。
啊，麦当劳。就是有人在麦当劳的这个页面下面点评说冰粉很不错。基于这三个前提，然后我们就进了那家麦当劳。首先是远远的在那个菜单里面找有没有冰粉，发现没有找到。然后再想说，因为这里餐厅都很灵活，所以再想说那会不会是个隐藏菜单。于是就过去问说有没有冰粉。
店员会想，这两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人来我们这点冰粉。 这个如果是四川本地人他们在录节目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这是大家对我们的刻板印象，认为所有店都有卖冰粉的。
因为我第一次到成都的时候，我出机场特别饿，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去肯德基，就点了肯德基吃，然后他给了我一包辣椒酱，我当时就觉得说啊，这个本地化做的可真好。
嗯，
所以可能就为后来去麦当劳里面讨冰粉埋下了一颗种子。
但没准你去肯德基真的是能找到的，因为你去的是麦当劳。刚才说完这个时候，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但是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咱们上一个话题还没说完，听众可能觉得还留了话头，就是如何学习点菜呢？在四川，
就要么你自己去好好学习有哪些菜，然后如果说不愿意学习，那就直接找一个会吃的当地朋友带你去，比如说来成都就可以找我们。
然后我刚才不是说到小吃嘛，但是也有很多这个年轻人。
嗯，
为什么你刚才说年轻人，我就说不能一棍子打死，有很多年轻人他在学习传统的川菜。
嗯
啊，有一家叫三川九味的，他就在做，就想要去，也不叫复兴吧，就是说再把原来的那些所谓沿袭菜给他这个做出来，然后以相对比较平民的这个价格啊，能够让大家体验到说原来川菜不只是麻和辣，它还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味道，有各种各样的菜色。
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沿袭菜这个概念？
简单就是吃沿袭咯。我们去一般去这个餐馆里面吃饭的时候都是人等菜嘛，对吧？就是我们到了坐下，然后点菜，我要这四五个菜点完了，然后我坐在那等着菜一个个上来。但是大多数的沿袭菜都是所谓的功夫菜，就是说它是菜等人的。我明天要去这道菜，可能它要做四五个小时，我去之前菜就已经炖上了，然后我到了以后，人到了，然后菜哗哗的上来。就简而言之可以做这么一个类比，因为它比较这个花功夫，比较花功夫在长时间的炖煮，或者我要准备我要怎么样，它可能这道菜本身制作并不困难，但是它制作它用的它那个高汤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准备，所以都是一些很精细的功夫菜。
忍不住打断一下，就是再补充一点关于如何点菜。这就是为什么说找一个会吃的当地朋友或者是自己好好学习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功夫菜的存在。当然现在做功夫菜的餐厅可能越来越少了，就是现存的做得好的确实不是很多。这些功夫菜都是需要提前预定的。所以就如果说你没有就事先不知道的话，你可能直接 walk in 去堂食的话是根本没有办法吃到这些菜的，因为它至少可能需要提前一天去采购食材，然后预先处理，然后炖煮什么的。
三号是不是川菜也需要一种文艺复兴，来复兴一些以前曾经流行过的但现在可能吃的人比较少的菜品？
是，我觉得这个看着它正在起来吧。
但怎么说呢，就是你讲到说文艺复兴或者说复兴以前有过的一些菜，就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针对跟那个问东北的这个问题有点类似，就是当我们在说复兴的时候，那你到底要复兴的是什么？那其实在川菜的这个语境里面，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在说你要复兴川菜，这个川菜到底是谁的，或者说是什么时候的川菜？
对，就是川菜它其实我们就是在正面的宣传资料上面当然会说历史悠久，对吧，巴蜀人就开始好馨香但是那谁知道呢，对吧，他喜欢的馨香跟现在这个八成不是一个东西。
是，就是在历史上面中国传统的香料就所谓的三香其实是姜、茱萸和花椒嘛。
对，
那花椒和姜都是我们现在还在大量使用的，但是其实茱萸的话早就已经不吃了，但其实我还挺好奇茱萸是什么味道的。
淘宝上好像有卖的。
哦，是吗？
嗯，然后川菜就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这个川菜，就我当我说川菜的时候，你脑子里想到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历史非常的短暂的。比如说宫保鸡丁，它就是这个清末的那个所谓宫保就是丁宝桢嘛，宫保鸡丁里面会放一个川菜里面不太会有的一个配料，就是大葱。
嗯，
丁宝桢之前是在做山东巡抚，然后这是他家的厨子发明的，所以就
我可以在这儿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叫《中国十辣史》。这本书之前在企鹅车指南那节目中我们也提到过，那本书写的非常好。然后如果我们回看中国辣椒传入中国的历史的话，会意识到四川并不是辣椒最早传入到中国的地方，但是它却和川菜有了如此奇妙的结合，以至于在100多年后我们觉得它是川菜的一个代表。就从你们俩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辣椒能和川菜结合的如此巧妙呢？
我觉得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四川本地就有这个探寻，就是探索 吃这回事儿的这个文化。
就你去看汉代或者说是再往后出土的那些文物里面，比如说好多的名器里面就有好多是厨子俑，然后画像砖上面你也经常能够看到大家在吃吃喝喝的那些场景，就这些场景的占比非常高，就大家确实是从很久之前就特别喜欢吃，特别重视这事儿。
第二就是四川其实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纽约的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吧。
你的意思是就比较的混杂？
对，比较
混杂，比较多元，
比较融合。所以就是你想，辣是一个我觉得几乎可以加到任何食材里面去的东西，任何菜你都可以往上加一个辣味儿，对吧？所以就是有的地方会放一罐辣椒油嘛，你要是自己你想吃辣就往上加就行了，就是一切皆可辣，又是很混杂的，天天有新的东西过来，然后又你又愿意研究这个吃的，你肯定会想说，哎，这个东西如果加点辣会怎么样？
嗯，但是我有一点不太同意的是说辣，麻，我承认麻辣是川菜的一个很大的特征，但是其实单纯的辣我觉得不是川菜的特征，我们在其他很多的菜里面也能够就是找到辣的这个元素。
江西啊，
对啊，
湖南啊，
江西啊，湖南啊，贵州啊，
对，
包括说云南，其实都挺辣的。而且我们要说单纯的这个辣的程度的话，那我觉得湖南就是湘菜还有江西菜，
江西
对，那其实是比川菜要辣的多得多的。
是，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说就川菜里面的辣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我自己的话会把它跟香跟麻跟味型的丰富，然后包括说油多这些给结合起来看，我觉得这些综合起来可能才是比较代表它的特征。
对，我再说一个关于历史短的这个事情，例如说现在所谓川菜之魂叫做豆瓣酱，郫县豆瓣其实是在也是在清末的时候由一个客家人发明的，客家人从这个从东南往四川来的路上发明了豆瓣酱，然后到了四川以后就开始做豆瓣酱生意。所以你说这个事儿，你要文艺复兴你要复兴到何等地步呢？
是的是的，我也是就是说通过川菜才发现说啊，四川其实也可以说是真的是自古以来应该是从秦灭巴蜀之后，因为就是汉人过来了嘛，对吧，就开始应该算是一个移民社会。那到后面还有其实两次移民大浪潮的话，分别是在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和明末清初的时候，
湖广填四川，
对，湖广填两次湖广填四川，对，所以四川我觉得跟东北在这一点上面非常像，就它很多元，它是一个移民社会。
我一定要推荐我们的一期视频节目，我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我们讲的是绥芬河，讲的就是这个移民旋转门的这个事情，中间也提到了四川的移民对我们现在的影响。
那天我们俩看了一个电影叫法兰西特派，就 French Dispatch，他是讲纽约客，就影射纽约客这个杂志的，也不叫影射，影射听上去像是个负面的词语，就是向纽约客致敬吧。
嗯，
啊，纽约客不是，我忘了谁有句话叫做，就是纽约的历史总是由外来人来撰写的嘛。
嗯，
其实四川或者说成都其实也是一样的。
因为如果我们要追溯到最源头的话，真正的本地人是什么？蜀国人，古蜀人。
对，三星堆、宝墩那些。
嗯，
哦，你这让我想到那个王明科教授写过一本书叫《羌在汉藏之间》，其实就是在四川这边做了很多研究，
啊，对对对，
就是研究华夏这
个
概念是怎么定义的。他是拿羌族做一个以小见大的剖面来定义这个民族，就是所谓的想象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那我觉得他选四川作为自己的研究的地方，跟你俩说这个特质有很大的关系。
是，包括说我觉得何伟当年他留在中国的时候，无论是做研究写文章还是任教，他选择了四川，就选择了成都，而没有不是去其他城市，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提到这儿就想到我刚才想问的一个问题，其实你现在在这儿，我现在问其实更合适，就你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福霞嘛，他写了那本《鱼翅与花椒》，讲这个中国美食的，虽然他讲的是全中国的美食，但是他到中国的第一站实际上是在四川，他当时在成都上学，然后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饮食，然后开始爱上了中国饮食，然后开始不断的探究，然后不断的写书。然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如果说他到中国的第一站不是四川，他是否还能对中餐有这么大的兴趣，或者说他如能即使他有这么大兴趣，他还能不能像在四川开始了解川菜一样的如此了解中餐的其他的菜系，因为他总需要有个点做入门嘛。为什么这么问呢？是因为我自己有个体会，就是我到很多以美食著名的地方，我会有时候有点小心谨慎，就或者说有点害怕，就我怕我点的方法不对，或者我吃的方法不对，违背了很多比如说一些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比如说像是我小的时候看了一本杂志，那个杂志当时介绍了某个地方的一个店， 然后当时那个店主说，你看这个客人怎么吃，我知道他会不会吃，如果他不会吃就给他上这不好的菜，就给他上这个不就是有点不太新鲜的原材料。然后当时这个记者用很洋洋得意的口吻说，你看他懂，所以他吃到这个好的原材料，然后这个老板也很珍惜懂的人。我很多年之后我发现这个叙事不对，就是他不懂你不教他，你反而给他吃不好的东西，这不是有问题的吗？但是在很多地方我会有一样的感觉，就我到这个地方我点餐，我要先观察一下，然后我要非常小心，然后我生怕有什么做的不对了，我可能有些冒犯。但是我在四川从来没有这个感觉。
哎，我觉得你在说的是两件事情，你在说的那个有点像是就是所谓的费孝通说的那种差序格局，懂代表你是自己人，因此给你吃好的。
但我想问的是，我去四川吃川菜的时候，我从来不用在乎这个事儿。就我会有一种，就是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也不会说四川话，但是我在那儿吃这个东西，我就是 one of them， 我就是当地人中的一员，我并不会有什么拘谨的感觉。我就该我在东北怎么吃，我在四川就怎么吃。
可能不能下这么一个定论哈，这是我自己主观的感觉。我觉得四川这里会更灵活。
嗯嗯，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思路、做法、人等等，都比较灵活，它没有那么死板。
他的思想和历史包袱都不是很重，就给人这种感觉，
因此他就不太容易端着。就是有一个词叫苍蝇馆子，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
嗯，
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店，它的名字叫做厕所串串，就是类似像这种，你都会觉得说，为什么就你是在厕所旁边，但是你也不用强调这个点吧。但就他就会觉得说，诶，这个代表是我就不拘一格，我就特别的接地气，特别世俗，然后我就不在意这种什么门面啊、桌椅板凳啊，我这东西好吃啊，我就抓重点，就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像这种不拘一格、比较灵活的做事方式，不光是在做菜上面，其实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也有体现。我觉得你可以讲一讲昨天你在巴蜀树文那本小书上面看到的一则故事，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巴蜀树文是其实是 一套丛书里面的一本，然后这套丛书其实是讲了很多地方的各种野史，就还挺好玩的。
为了做你这个节目嘛，所以昨天晚上在看翻这个小册子。
对，我要跟听众们说明一点啊，就我们这个节目不是每天录完每天发的，是我们提前录好发所以我并没有让雷宁和枪枪在过节期间还在大年初三去做这些研究，我们是在之前很一个多月前就录完了。
我估计在初三的时候我们正在做这个，迟到过年吧应该。
嗯，就你不用有这个包袱，我们每年过年都不是在准备你的节目，就是在准备迟早过年。
对，我会把迟早过年的链接也放到里面，就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不知道迟早更新的话，要注意这个春节日更是迟早更新的特色，他们每年都有迟早过年，所以我只是在致敬他们而已，我在影射他们。
是一个和尚警察和和尚兵的故事。就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呢，峨眉山上有很多的这个土匪豪强，然后山上的秩序呢是由这个寺庙，因为峨眉山上很多寺庙嘛，是峨眉山上这个寺庙自己来这个组织的。然后山上有一个寺叫极乐寺，那个法师呢跟刘文辉的三姨太关系很好。然后刘文辉就是在当地的一个四川王嘛，一个军阀，他书里是这么写的，三姨太呢赠予僧警队枪械弹药，僧警队由50余名青年和尚组成，先着灰色短僧装，后改穿黄色军装，不配灰制。这些和尚警察吃苦耐劳，认真负责，使峨眉山治安大为好转。但由于和尚们荷枪实弹，身着戎装，亦引起了一些非议，不久就解散了。
我们读完这则小故事的时候，就是一致觉得非常的四川。你可以具体来解释一下，这跟我们刚才说的做事不拘一格、灵活有什么关系？
就那首先这里面就这几个点哈，你如果是一个寺庙里的一个长老、一个法师，如果我是他的话啊，我可能会比较抗拒这个，无论是说自己组建武装也好啊，或者说跟一个军阀的这个
三姨太
这个去走得过境。我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我们对吧，青灯古佛清净之地，我何必来跟你搞这种东西。但是他就特别世俗，他要保全自己的庙产，维护治安啊，他是特别世俗的一种观念啊。然后以及你想他还去，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还去穿了军装。
嗯，
就如果说仅仅是说我这儿容易受人欺负，所以你这个借我几杆枪我好自卫，那这个好像也还说得过去。 但是他不但自己这个组了这么一个僧警队拿了枪械弹药，而且还穿了军装，把那个就是那个僧人穿的那个衣服都给换了下来。就是军装它代表是制服嘛，代表是一种权力啊，代表的是一种政治权威。
而且这个军装很有可能是来自那个军阀。
就我觉得这里就是一种宗教的权威跟政治的权威，然后最后又你看又一引起了一些非议，对吧？那到底是谁在非议呢？我相信应该是一些民间的力量啊，所以是宗教加政治加军事加民间力量混杂在一起啊，然后再探寻一个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关于治安问题的一个最优解。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就他碰到这个问题，不是说请这个军阀说你派点人过来保护，或者说我们应该组一个什么峨眉山派出所这之类的啊，他说你给我几根枪，给我点军装，我自己能搞定。
嗯，
啊，这是我觉得非常有四川特色的一件事情。
就讲到寺庙或者说这些宗教场所的世俗，我们自己去一些所谓的旅游景点看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就比如有名的是那个青羊宫，还有是文殊院，对吧？
对。
就一方面你去这些地方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是旅游景点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发现还是本地人会比较多，就他那边都会划出很大的场地来做就吃吃喝喝的用途。就比如说成都这边的人他非常喜欢喝茶啊，这边叫爸爸茶，就是在一大片空地上面摆了很多的那些竹椅竹凳，然后你在那边喝盖碗茶，就很多人一待可能就是半天甚至一天。还有打麻将的，
对，他那里说喝茶，其实它是一个生态，
对
啊，不光是只有就天天就真的是狂在那喝茶，有麻将、挖耳朵，以前还有跟这个猜拳、赌博、算命、卜卦各种各样的。
对，但这些可能在那个庙里面或者是道观里面会比较收敛一些，
啊、那也
是，但是
他
也
对对对
也是就摆了很大的场地出来给大家喝茶用，还有说提供斋饭的地方啊，然后包括说在文殊院里面，还有一个。还有一项服务吧，可以说是给无论是信众还是说是普通老百姓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
嗯，
就是它跟作为一个宗教场所，它除了让你有地方烧香拜佛之外，就是还在其他很多地方跟你发生关系。你心里面有不舒服了，可以到那个文殊院里面去找这个师傅，是吧？诉诉苦，吐吐倒倒苦水，然后可以去那边喝茶、吃斋饭什么的。就是它跟大家日常的这些世俗生活也走得很近，这个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对，而且因为有这份灵活在，所以前段时间不是米其林公布了一个这个排名嘛？
嗯，
我身边的四川朋友、成都朋友没有一个人认这个东西的，大家都觉得说你凭什么？就我不认可，很多都是这样，都没有一个人觉得说，哎，我就照着他去吃，类似这种。
对，不过我觉得米其林这个问题，好像它在中国和日本都一样，就是日本有很多人觉得米其林不应该来评价日本料理。然后比如广州的米其林和就是上海的米其林都有很多本地的食客认为米其林它作为一个法国的代表的一个评价标准，它不应该来评价我们的体系。但我觉得可能在四川这个是不是尤为强烈一些，
一方面是说川菜它的小吃文化非常的这个强啊，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它可能有一半都是以小吃组成的，各种各样的小吃，米其林显然不可能去这个对付小吃这个事儿，这第一个，所以它会不全面。第二呢，就是我现在是觉得说米其林推荐的它未必特别好，但是肯定不会差，我是这么觉得。但是因为这种店在四川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标准，然后就会变得说，哎，为什么你推了这家不推那家，这个可能在别地方也存在。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对于我某一家机构推出了几个饭店，说这些就是好的，就这个事情这个做法本身，我觉得在成都这里可能会更加引起反弹。
嗯，你的意思是就权威的地位在这边没有那么的，
因为大家思路比较灵活嘛，是不是？这就是好的，那凭什么？
那我好奇一个点，你们会用大众点评吗？在成都，因为我知道有些地方的人是大众点评在那儿是不太好使的。
我们会用，但是要看怎么用，也是会用，因为其实比如说去到一些之前没有去过的区域的时候，还是会打开大众点评来看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使用得当的话，你也是可以从是吧，现在注水比较严重的这些评论里面找到一些不错的餐厅。
对，成都这里当然也会，大家也会用啊，但我觉得那还是以刚才米其林那个为例吧。 以前上海公布米其林这些店的时候，米其林推荐有这种相对比较低价的店的时候，那就是一推荐第二天门口就大排长龙了。但是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一家吃饺子的店，我们在前段时间刚去过，在他公布之前去了以后，这个的确味道还不错然后看他那个名单里面还有他，然后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小的一家店，大概就三四张桌子，很小的一个门面，一扇门的一个门面，然后就觉得说，啊，是不是要大排长龙了？结果并没有，有个朋友路过拍了一张，就两三个人在那等着。这件事情在上海是不可想象的，绝对不可能。米其林公布了，第二天门口就两三个人在那站着。
你说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在四川去的饭店里，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些饭店，在大众点评的评分都是三分多。然后后来企鹅吃喝的那个创始人志伟和我说，就你大众点评的一个巧妙的办法是，你看那个评分在三分到四分之间，但是评价数量却有一千多条的这种，就这个一般来讲还会相对靠谱一些。
再说一个点吧，就我觉得吃这件事情哈，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有没有，但是在四川这里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角度，就是它可以作为你搞社会活动的一个抓手，
就是类似东北澡堂。
倒不是说在餐馆里面谈事情，而是说把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理念推广开去，然后去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抓手。
就像播客作为一个抓手一样吗？
把自己作为一种方法。
哎，你可以这么说。举两个例子，刚才不是说到李杰仁和小雅吗？李杰仁就是死水蔚蓝的那个作者哈，他之前是在这个成大在教书的，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就愤而辞职，回家去开了一家饭馆，叫做小雅。
雅是优雅的雅，
就是诗经里面那个小雅嘛。然后像我刚才说的，他是一个对吃非常有研究的人，因此他把他的这个理念也贯彻到了他的菜里面，用料非常的精细，非常讲究，然后有一些比如我他就不喊糖就是什么客观一味类似这种他是不做的，觉得就不够雅味精是不用的，这个明油是不浇的，也都不够雅他会把这些他的这些理念灌注到他的这个菜里面。然后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说起来也属于革命烈士就是官方认定的革命烈士，叫车耀先他就是把餐饮这件事情当成是一种推广文化的一个抓手。他开过好几家店，一个是找当年朱德的崔世元开了一家叫努力餐这家现在又就后来倒掉，但是现在好像又被复原出来了，就跟小雅一样。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叫做还有一家叫树脊这家是这个做大众餐饮的，然后他是应该是四川第一家用机器做面来卖的一家面店然后他的那个招牌是当初很少见的用美术字来写的，而不是毛笔字，然后呢写法也是从左到右的所以他其实就是用餐厅做就餐馆或者餐饮作为一个媒介来推广新的思想，推广新的这个认知他的那些餐馆什么当初也是作为这个共产党员开会的地方，这里是真的把吃看得特别重去探寻很多口舌之外的东西的。
这期节目的最后，我想问出这个肯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到这想百分之百问的问题，就能不能推荐一些饭店呢？
行，那我先来回答。就首先我不是很确定我们作为外省人，就是而且在这里只是短短生活了一年时间还不到，有没有资格来做出这个推荐，因为口味这个事情还是蛮个人化的所以我觉得
陈老师做了一个 list，而且它是以菜为单位的，就是你到某一家店要去吃这道菜，吃完这道菜你就可以走了。所以就是
我不太敢公开发，就还是就如果有需要可以问我拿就像我刚才说的，口味还是一个特别个人的一个事情嘛。就比如我们觉得好吃的一些甜口的菜，可能婉莹她不是很喜欢就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与其在节目里面推荐餐厅，甚至是说推荐去某家餐厅应该点什么菜，我觉得我不如推荐一些就是吃上面大家可以去尝试的方向，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有意思，而且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不要做伸手党，可以自己去做一些 research。一个的话是我觉得四川这边比较独特的香辛料，首先是那个折耳根， 折耳根，嗯，当然在其他的菜，比如说云南菜也很常见，但是我觉得川菜这里就是它，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用法非常的灵活，它是就很创新的把它用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搭配里面，比如说，嗯，我们在一家可以说是专门做鳝鱼的店里面看到有一道菜叫做
红烧折耳根，
嗯，这个好像有点过于简单了，
难道是锅包还是折耳根吗？
折耳根鳝鱼土鸡汤，
这折耳根也有用作凉拌的，也有用作配菜。
对，凉拌比较多，但是作为一种香料，像那个广东人煲汤一样，就像那些药材煲汤一样的，跟土鸡跟鳝鱼，就首先鳝鱼跟土鸡就是一个很罕见的搭配，反正我是没见过啊、嗯，用到这个汤料里面，我觉得还挺少见的。那除了折耳根之外，
等一下，折耳根我再补充一句，我还吃到过折耳根的火锅，就是把折耳根团成一团，然后
像蔬菜一样，
对，丢到火锅里面去煮，
嗯，
煮完了以后它就一团直接丢到嘴里吃。
然后除了折耳根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探索的香料是藿香。
嗯，对，
藿香在这里面也用的非常的多，而且用的很妙。其中最经典的一道菜是藿香鲫鱼，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嗯、有热的跟凉的两种。
我对藿香唯一吃过的就是藿香正气。
但它确实是一回事儿，就是那个
哦，是一回事儿是吧？
是
一回事儿、
嗯。那吃完藿香的菜能开车吗？就会被查成酒驾吗？
嗯，那可能你需要像折耳根一样，把藿香当蔬菜，就是烫进火锅里吃。
对，藿香正气液，它是因为是用酒精当溶剂的，所以不能开车。
哦，
藿香本身并不含酒精。
哦
哦。
对，一个是香料，是折耳根跟藿香这两种。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那些你已经听说过很久的经典菜，甚至是说你可能吃过很多，尤其是在外地吃过。那我觉得来到成都之后不妨再去吃一吃。
啊、
来都来了。
对，比如说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就是这些大名鼎鼎的菜，你在这里
回锅肉、嗯、
对，回锅肉就是你吃，一定要尝一下成都，尤其找一些比较好的就口碑不错的馆子去尝一尝，然后你就会知道它为什么会成为一道经典的川菜，因为真的跟以前吃过的版本就完全是两码事儿、嗯，
就颠覆你对以上这些菜的定义的认
知。对，这个我一定要加个例子，我自己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吃了宫保鸡丁、锅包肉，还有宫保鸡丁回锅肉，宫保鸡丁回锅肉和那个，当然还点了一道菜啊，那个麻婆豆腐。我在一个饭店点这三个菜，嗯、吃完之后，我当时的感觉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句话，但是我现在觉得拿这句话形容非常好，就是这是我配吃的吗？这怎么这么好吃这个东西？但真的是我在北京很难找到能有我当时那个感觉的饭店，那可能有一道菜能做出那个感觉，但三道菜同时达到那个水平的，我觉得还真是只能在四川吃的。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菜里面，就是。有一味调料它是经常用到的，就是豆瓣酱。我觉得在来成都之前，我对于豆瓣酱有很大的误解，或者说它其实不是一种误解，而是无知。我不知道豆瓣酱原来可以这么好吃，我不知道豆瓣酱原来有这么多的讲究。就豆瓣酱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之前去参观了那个郫县豆瓣厂，就知道说它其实比如说跟黄酒一样，也是分几年几年陈的。像之前在上海我超市里面买到的可能基本上都是那个红油豆瓣。
嗯。
啊那个其实。
是最次的。
对对，就是最最普通最大众的。嗯。就是上面浮着厚厚的一层红油。但是其实如果你把它当然它是不一样的做法。那个红油豆瓣的话是大批量就机械化生产的，然后它还有现在保留一些手工制的。时间放的越久的话，它那个味道会越厚重。
对，真的有晒的。嗯。
嗯。所以它有三年陈的、五年陈的，我不记得是不是还有十年陈的，就更久的。
嗯。
嗯。所以。
那个十年陈的豆瓣就要几百块一斤。
哦，是吗？
嗯。
好贵呀、啊。对，所以豆瓣原来也有这么多的种类。包括说我们做菜用的那些豆瓣酱，就作为调料使用的豆瓣酱，它其实是需要经过就是晒干啊、发酵这些步骤的。但是还有一种比如说四川人他们好像家里面自己也经常会做的一种叫做鹰豆瓣的东西。
嗯，
它就是不需要经过晒啊、不需要经过发酵的。所以基本上你做完之后可能隔天或者说是没过几天就可以吃的。嗯，
但里面还有各种流派，比如说那个豆瓣是生的还是熟的，
对
啊，用什么就是料加多加少，
对、豆瓣是
临江寺那里就是生的豆瓣去
对熟的豆瓣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像那个 郫县豆瓣、丹丹牌豆瓣酱，对，这些的话都是用熟的豆瓣做成的。然后像不太知名但是也同样好吃的那个资阳的临江寺豆瓣的话，它就是用生的蚕豆来制曲做的。
对，而且那里面还有叫什么金钩豆瓣，你加那个、
就要加不同的辅料嘛。
对，加一点虾米、就变成豆瓣加海味，你说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非常常见的，以前我们用过很多的这个调味料豆瓣酱，就发现说啊，在这里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讲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就大开眼界。
嗯，我还买了一本很厚的书，名字叫做花椒，就讲各种各地的产的花椒有什么不太一样，就有点像是法国人在研究葡萄酒的葡萄那种感觉，这里在研究花椒。
就是我甚至能想象到，如果我去四川然后做日更节目的话，我这最后一集的标题应该叫在成都我大受震撼。
嗯，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你会的。嗯，我们至今还在接受震撼。好了，我觉得就推荐这两个方向吧。嗯，尝试一些新鲜的香料，然后探索一些经典的菜或者调料。嗯，
我再补充一个吧，可以再试一些不同的食材。这里有些食材非常的有趣，比如说有个东西叫天梯，你知道是什么吗？
天梯，
猪天梯。
哦，
肯定得加个猪字。
你听成 TNT？
对，我听成天梯。
炸药是吧？
对、
啊，没有没有，是就是天梯，就是天空的天，梯子的梯。
猪的上颚？
不是。
猪的上颚，
猪的上软颚，它上颚的话就是整个颚嘛。
哦，这个我们东北也有，我们东北会吃叫猪巧舌，就是一个东西，猪的上牙膛
啊，对对对，是那个东西、哦。然后还有一些像什么，就是跟内脏相关的，菌靶
啊，这些就可能比较常见了。嗯，
没有，我那天发了一条微博，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菌靶，
我就不知道、
啊、是吗？
对，
能和无知的王汉阳讲一讲吗？
菌干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就是小菌干那个菌干是吗？
对，
我知道。
然后。菌把的话其实就是菌干上面那一小节。
对。如果你把那个菌干当成是胃的话，菌把就是食道。你可以这么来理解。
我感觉我懂了。
今天做这节目是一直在咽口水。
对。那我多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一个听众想按照你们的这个推荐方法去尝试的话，他至少应该留出几天的时间呢？
大概8到10个月左右吧。
时间之所以那么长，我觉得倒不是与其说是东西实在太多吃不过来，当然这个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油比较大，当你吃了几顿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吃不动了。
嗯，以及就是你会发现说当你钻下去的时候，这里面有无限多的空间你可以再去挖掘。例如你想吃鳝鱼，那当然在成都市区有很多很好吃的吃鳝鱼的店，然后我相信你这个又会被告知说，哎，乐山旁边有一个县叫临江县，它就是专门吃鳝鱼的。
临江镇。
临江镇。对，然后你到那个镇上面，每一家店都写着鳝鱼，那里就是鳝鱼的地狱。每一家店都是我们是专做鳝鱼的。
对，这对于鳝鱼来讲是地狱，对我们来说是鳝鱼天国。就是那个
对对，
我们有台的主播 HB 经常提到他人生两次吃饭的高光，其中一次就是在临江吃那个临江鳝
丝。对，就是我们就一起去的嘛。对、
啊。哦，你们一起去的是吗？
对啊。
啊、哦。我也一定要去一次，我太爱吃这个东西了。
真的就是一个鳝鱼主题乐园，它整个镇。
可以。
这里有很多动物的地狱，比如兔子的地狱。
就是它对动物本身不太友好，但对吃动物的人友好。
不过到了节目的结尾，就是我觉得之前说了这么多关于成都、关于四川、关于川菜的好话，就是有一点其实是，嗯，就是还是有一句话在这里
不知当讲
不
当讲，那就讲。
它的本地饮食太，就这种川菜的文化太强烈了，导致其他的菜系其实挺难在这里生存的，或者说它即使来了也会被本地化。
对，我们家附近有家日料店，有一次我们去吃，然后发现菜单上面有什么肥肠寿司、脑花寿司
对
之类的东西。
我还挺
想试试说其他的。嗯，
我试了，
蛮有意思的，你可以试一试。
等会那个脑花不是生的吧？
熟
的，熟
的，他炙烤过的、
哦，
生的就变成刺身了、
okay。
其他比较受欢迎的菜，比如说是东南亚菜，因为它是酸辣风的啊，就是口味上相对来说跟川菜会比较接近一些，嗯，但是可能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是江南菜、江浙菜，那在这边的话就不是特别多，不是很受欢迎，嗯，所以我觉得就多样性的欠缺吧，可能也是 这边为数不多的毛病之一。
就多样性，你可以在什么北京，你可能可以吃到什么南斯拉夫菜，对吧？在上海能吃到黎巴嫩菜，那在成都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嗯，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之前反复提到的那个油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健康可能越来越重视，但是确实我觉得油重这个是川菜的一大特点。就我很难想象这些菜像水煮鱼啊什么的，如果油少你要怎么做啊，就没法做了。但是这确实是跟大家的一个饮食的趋势吧是相违背的，所以我不知道就川菜比如说在将来要做创新啊，然后要与时俱进啊，在这个问题上面应该怎么解决。
所以你看，就是做水煮鱼的人，包括发明水煮鱼的人，他也意识到这事儿他不能叫油煮鱼，他必须叫水煮鱼，基本上用的都是油。对，我第一次记着我点那个水煮肉片的时候，想这个水煮肉片，白开水煮肉片，它能是什么味道呢？我就当时特别好奇，点完之后发现原来水煮肉片是这个东西。不过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刚才锵锵说的这个是川菜的一些缺陷的话，那它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它有非常丰富的内部多样性，但它的外部多样性相对来说欠缺一些。
总结得很到位。
我的理解是，外来的这些新事物，这些新的饮食菜色一旦进入到本土之后，它迅速会被本地化，它会被纳入到川菜这个体系里面去，所以你不会看到有正宗的或者是非常地道的那些江浙菜啊，或者是粤菜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我想补充的一个点是，这样的话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川菜，因为你想一个外来菜来到这个地方，它被改变的部分一定是当地人觉得对他们更重要的部分，而它被留下来的部分反而是对那个菜系来说，就是你改了就不是那个菜了，你真的不能改的部分。那比如刚才像你说脑花、肥肠，就它被变成寿司，我觉得其实第一就说明这个东西寿司还得是寿司的样子，它得是个寿司。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对于四川人民而言，脑花和肥肠真的很重要。
是的，我觉得这一点你总结也特别到位，就是这种融合、这种创新不断的把外面的东西吸收过来作为自己用，就是川菜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对我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的一点。
好，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我如果没有预估错的话，应该你是会早上或者中午我们更新，让你下午听到。那你现在可能听完该去吃晚饭了，你也可以去找一家川菜店。如果你在四川是最好的，如果不在四川的话，你可能只能点一点东西聊以慰藉了。那也感谢任宁和锵锵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去订阅他们的节目迟早更新。你此刻能听到他们的过年特更日更系列，就是迟早过年，也是他们的老传统了。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大家过年好。
大哥大嫂过年好。
嗯。